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如果你是财经早知道的忠实听众的话呢，应该知道最近我在常常提到一件事，就是所谓的私募信贷的危机啊。可能现在讲危机很多人不是那么认同哦，但我们这样讲啊，私募信贷的事件好了哈，这个在金融市场呢其实最近有蛮高度的讨论哈。那在台湾的部分呢，在媒体上面呢，我们比较少看到大家深入去讨论这件事情啊。但坦白说哈，姐夫对这件事情还蛮敏感的哦，比较资深的人，有经历过几次的金融风暴的人，可能看到这新闻呢都有一蛮强的所谓的既视感，觉得好像跟2008年那时候金融危机的情况有那么一点点像，所以大家会担心，所以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说，我要找一天呢找个专家来跟大家好好聊这个事情。今天呢我就请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也是我好朋友前摩根史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最近在市场上所讨论的所谓私募信贷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还有它的影响又是如何？对，投资人接下来要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今天请 Mandy 呢来好好跟我们聊这件事情。宏平早安。
继父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其实宏平你很早之前就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对不对？
对，大概去年第四季吧，他就开始有这个。其实就是包括我的老东家，
是
JP Morgan， 他就有算是踩雷啦，因为他们那时候做了一个专美国最大做二手车贷款的公司，那就有一个重复抵押的这个事情，他就踩雷了，
是
他被迫要认列坏账。那金额其实对 JP Morgan 这种银行来讲算很小，可是这个事件呢就开始在Wall Street Journal 上面一条就引起注意了。
好，那其实对于这个Morgan Stanley 的这个股票哈，
JP Morgan
的股票在这个最近表现也不是很好，多少跟这件事情是有关哈。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先跟我们听众朋友讲清楚，因为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并不是了解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好，我们先讲大的架构再来讲最近具体的
事件，
有等于说有诈欺欺骗事件。
对，
那大的环境是从其实从08年开始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08年的时候就是过度放贷嘛，
对，
而且有很多的那个影子银行的事情。
嗯，
后来各家的监管，各路的监管都开始收紧哈。那最明显的就是对于在美国对于这些商业银行，它的贷款的种类还有它资本适足率要求都收紧啊。那资本收 市足率就是原本 8% 提高到 12.5%， 就等于说你的你如果要做一块钱的生意，你的股东的这个资本金要提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跟这件事情直接有关了，就是说过去它很多比较是可能债性比较不是，等于说抵押品不是顶级的抵押品的话，它银行也收，那很简单，就是冲业绩嘛。
是。
那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那08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甚至很多虚的，然后它各种套哈，就是各种那个层层
包装的商品
包装
出来，对，
各种公式来包装。那我的监管就是说不行，商业银行不能做这件事情。
是。
那但是呢，市场是不是有需求？还是有啊，很多中小企业它本身还是有这个资金的需求。那怎么办呢？它就是所谓它就把这个业务就划出去了。划出去因为是有需求，那自然就会要就是要有人去创造这个供给。
对。
那所以这时候包括美国的可能地区性的银行，它去可以承接，因为他们的监管有分层嘛，对地区性的银行，你的包括抵押的品种啊等等，它对它比较多的宽容，因为他说你是跟地方的这些公司这些企业做生意，那种类有很多，比如说还有的用应收账款抵押啊，它不是用土地厂房，那所以这些也可以做。另外有一些公司呢，可能觉得这些走这个银行的体系呢，体制内觉得还是慢，你审核慢，所以这时候有一批就是华尔街的这些聪明的头脑就发现说，哎，你们有需求是不是？那我帮你去找金主。他就用这个私募债的方式，他成立一个的叫做我们叫 SPV， 好，就是一个等于壳公司来帮你做这个筹资，他在市场上面，反正他们就很会做 presentation 嘛，好，跟客户讲说，哎，我跟你讲，这些公司呢，它可以提供比较高利率，因为它一定要提供比较高的利率，
所以它成立，你刚刚讲成立一个机构 SPV 这样的机构啊，去帮有
一个法律实体，
法律实体哈，那这个法律实体呢，会帮这些有需要钱的这些企业去找钱，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他是用私募的方式，对不对？
对。好，
那请问钱从哪里来？
就他在市场上面募资，比如说他
可能来自哪些地方？
可能他主要最早是在美国，那后来发现这个市场可能需求更多，所以他开始到全世界外面来找钱，所以亚洲也有，也是最这些私募的公司，这些都是其实赫赫有名的大牌的，就是 hedge fund 就是避险基金的这些基金经理出来。
但一般人会觉得私募基金很神秘，对不对？因为他不能做公开的这个募集跟广告哈，所以大家会觉得，哎，他既然那么神秘机构，他去哪里募资呢？我的意思说，他的这钱是从个别金主来，还是也是从这个金融机构什么这样的透过层层不同的流程来呢？这个部分
它来几种，它也有说传统银行出来的，而且这个这些经理人哈，这些团队它很多也是从大行出来的
是。
那他以前就是帮这些公司可能做他的法人业务，那这些法人业务因为他在体制内呢，比如说在这个大型的 Citi 啊、JP Morgan 啊这些，因为监管不准他做了嘛，好，那这个整个有的是整个团队就说，那我们就出来，我帮你去，我等于说我的客户资源还在我手上，
没错，
我可以帮你去找客户钱。那当然他们做 presentation 一流的，很厉害啊，
对，这些金融机构的人去。外面啊，随便动几个嘴皮子，那个钱从天上就掉下来了。
对对对对，他就会去他的客户源呢，可能有些原本是大型银行的一些客户，那些客户可能他有钱嘛，可能有一些余裕，就觉得好吧，那这些我知道风险比较高，但是我知道你们这个团队，我本来以前就跟你做生意，所以我也信任你，你出来自己。自立门户，就是那我也来支持你，
所以他信任的其实就是你刚刚讲这些从大的金融机构投行出来这些人信任了他，所以他愿意把钱交给他去带给这个可能风险比较高的这些，
对，他相信他找标的的能力，他就觉得说你找的这些公司
应该没问题，
对，他会说这些公司都是监管说不行哈，08年之后监管说不行，他说但是监管说不行，可是他本来体质也很好啊，所以他就会当然有会他帮这些公司做包装嘛，
是，
比如说像我们讲说刚开始说 JP Morgan 那个做二手车贷款的这些公司，或者是专门做二手车买卖的这些公司，那在这个整个的叙事呢，其实之所以会现在出现问题，显然它是已经涨到够大嘛，
是。
那为什么涨到够大呢？就是过去长时间，相当时间，08年之后， 你可以看到经济持续发展，然后利率很低，好，所以大家投资人会发现说，哎，那我放在传统的工具里面呢，没有办法满足我的需求，因为你利率太低了嘛，
是，
所以就会说，哎，那我这些可能看起来我们讲说风险下沉，或者是它的灾情等级低一点，好，可是这些公司我们觉得，哎，我愿意多冒一点点风险，可是我取得更高的回报，
嗯，
然后这些公司虽然看起来可能它可能参差不齐，可是我很相信这个团队去选择标的的能力，所以我钱也给他，所以这些钱呢其实都不是什么你不要以为他是韭菜的钱，不是，他都是有经验的投资人，甚至有一次是有一些像这次包含踩雷的这些，全都是赫赫有名大牌的这些
投行，
就是投行出来的，甚至有投行的钱转包，他转包出去，
这就是我要问的。你刚刚说这其实美国的监管对这些投行其实还是有些限制嘛， 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这次还是他们可以借钱给这些人，他是经过什么样的章才可能把钱借出来给他呢？
他在监管里面也有分层，
有分层，
如果说你传统是做银行的
是
抵押贷款的话，这个就属于他所谓的表内，
就
是资产负债表的高度监管，
是
他另外有一些大部分是比如说财富管理这一块，
哦，
财富管理这一块他那个就是风险自负，是投资人风险自负，
哦，
就银行就在银行他不是负债端，
嗯，
他不是属于我保证要回给你的钱，
是是，
那他那个就属于我你托管在我这边，那我帮你选标的，嗯，所以银行本身他可能资产就是叫做财富管理业务或者一些资产管理业务，它有各种的品种，
嗯，
就像我们买基金一样，
嗯，
只是它的基金的这种那个选项它可以比较
多，
所以换句话说风险自负，投资人你来，嗯，你风险自负，
所以最后这些你刚刚讲就是这些所谓的过去在金融界的精英去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最后还是把这个业务包装了一些产品卖出去，可以这么说吗？
对，可以说他以前在银行体系里面的时候，在银行体系里面的时候，就是说他如果这些赔钱的话，就像我刚开始讲 JP Morgan 那个，他是属于他银行的放款，
嗯，
他放款业务的话，他这个项目那个爆雷了，黄了，那银行就要承担损失，
是承担风险，
银行要承担损失，
嗯，
那银行承担损失，他最后他拿不回来的话，
嗯，
他就变成要认列成坏账，那如果他现在切出去的话，银行还是会跟他们有很多的往来，那这个就属于他的投资项目，它不是属于它的贷款项目，
哦，是是，
它属于就比如说它的财富管理，有些客户会给他那个，因为现在他钱都很多嘛，那他现在品种也越来越包装更多元，而且讲白了，你太简单的品种呢，他赚的钱少，
是
因为他会觉得无聊。我刚刚讲说，因为传统的工具，那你就你
获利
你很透明的，你很透明的工具，其实你赚不到什么钱。
对，对对，
因为就是银行本身赚不到，因为客户就觉得说你这个，甚至我自己去买 ETF 啊，我自己去买美债，我干嘛要透你？
嗯，
所以你要有一些，你稍微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好像有一些不同的加料，你好像有特独门配方，
是是，
所以就觉得说你好像有一些特殊的价值，体现，那他就可以收比较高的，其实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这个资金就传导，他有一部分的钱，而且甚至有一些是退休基金，
退休基金的，哦，退休基金都进去了，
部分他不是主要，他可能部分的钱，他可能他主要的资产可能都是还是买美债啊，这些稳定的资金，可是他有一些说，我可能小小的部分，也许我在我的资产里面可能只占个0.5%哈，那我试试看冒一点点风险。可是对他大钱来讲，0.5%那个可能就很大了。
他的本很大，他的0.5%跟我们的一般小民的0.5%是不一样的。
对，就对于这些私募基金来讲，他只要捞到一个这样的客户，其实他可能就可以养一整个团队。
所以必须要讲私募基金的或私募信贷这些团队人，真的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全世界，找了非常多的金主，提供非常多的资金的。
对，我觉得这个根本上面就是说有需求，他如果没有需求，这个他就这个就玩不转。那因为资金就那之前08年的时候是很可以讲说他比较粗暴的一刀切，就是你银行的这个抵押贷款你全部都不准做。
对，
所以他就转而他生命会找出出路，
对，
就转到这个管道去拿钱。
嗯，
那这个管道去拿钱呢，其实也是为什么最近那个年初吧，川普的普政府就是在这个部分的监管，他对银行的原本这个紧箍咒他开始
他想要放宽，对，
放宽，他放宽的 原因是说，当然有一派的说法是，像有一派是比较那个唱衰，就说那你
他是图利银行界，
对，就已经图了。可是他另外一个说法，我觉得也是合理。他说，因为你这些得不到表外，我反而我没有办法监管。
嗯，
你现在你们都跑到外面去，因为他主要的他等于说有点是像那个监视器，他的那个镜头是范围是有限的。
就跟我们讲以前所谓这个。台面上的这金融你做不了，去做所谓的地下金融。那地下金融就是因为有需求才出现，但是你又没办法监管，所以就可能发生很多问题。道理是一样的吧？
对，它这应该不算是台面上，是台面下，它还是合法
的。哦，还是合法。
只是合法这个部分，因为他说你都是跟特定人募款，你不是跟大众，嗯，因为你如果存款户的钱，他管得会特别的严。
是，
他说那你那个跟特定人，反正这些人不是韭菜，嗯，所以。你赔了就赔了，所以他监管就比较松。
松，啊，
所以他很容易就会出现问题。
好，那大家知道了这个背景之后，接下来就要问 Mandy 哈，那这次暴雷的一开始到底是什么原因？刚刚有讲是从二手车的市场开始，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跟大家继续追这个所谓的私募信贷的问题。
想起曾与他在一起，也多少听过他后来的消息。无风捉影，一颗心如何离开自己？我们谈论曾属于各自的殊途。只字未提，谈天说地，如何一路就走到这里？我们谈论不属于彼此的归途。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对呀，泡个名度就是用心款待的台湾味，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棒的台湾旅行。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主计总处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现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聊啊，最近金融市场哦，高度讨论的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私募信贷的相关的问题啊。我们邀请到来宾是前摩根斯坦利的董事总经理王宏平 Mandy 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哦。这个因为牵扯到这个 Mandy 的前公司哦，所以这感受应该比较深一点点啊。刚刚有跟大家大概解释了这次私募信贷问题的背景哈。那请问一下 Mandy 哈，那这次事件爆雷第一个出现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它有刚刚讲说有两个嘛，两层嘛，一个是在大银行，就传统银行，像那个几个 JP Morgan 银行 ，JP Morgan 是大银行，然后还有几个地区银行，在去年十月，它出现了这个就是美国的最大的二手车贷款的公司，它等于是有就倒闭嘛，它在倒闭之前，其实就是它出现就是有重复。抵押的问题，就这里面有一点诈欺的，
这对啊，这有点法律问题的。
对对对，那JP Morgan 他就踩到了，那其他几个美国几个地区性银行也踩到，那这个事件其实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也是那个事件，后来大家就问了那个 Jamie Dimon， 就是JP Morgan 的大班，
大老板，
大老板，他当时就讲了一句话，现在大家一直都在用，他就说，那大家就问他说，哎，那你这个事件你怎么看？他说啊，他是说，我们家里面如果你看到一只蟑螂的话，就表示你家可能有一窝蟑螂。
是是是，
所以他就是说
好贴切的形容，
对，蟑螂效应。所以我觉得他是很诚实的面对这件事情。那当然对 Jamie Morgan 这么大的银行来讲，他现在的就是那个金额，其实对他来讲他很快就可以消化，他没有什么问题，对他的股价其实当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可是那个就是我觉得当时就是已经揭示了这个美国的尤其金融股它已经开始出现一些裂缝，就有点像大坝底可能出现一些裂缝。
是，
那后来呢，这个事件其实我在去年开始看 IMF 的报告，也都有提出来说就是美国的，他认为美国的地区性的银行的这个危险在增加。他危险增加，他是看几个数字，就是尤其是美国的，比如他的消费性的贷款的部分，包含车贷，信用卡，还有学生贷款的那个逾期率，就已经他会有一个追款时间嘛，逾期没有办法还的这个违约率是急速的飙升，还在上升。那他说房贷还看起来还持平，可是他说有一些危机，可能在比较内地的就比较穷的这些郡，他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危险，所以表示美国的经济的下滑的，他那个字就是美国经济下滑的这个看起来态势是蛮明显的。那他这个下滑呢，对于下层底层的人来讲是最快是撑不住了，他根本还不起这个钱。那所以这些也都会影响到，等于说他的债信程度本来就比较低的，就口袋不够深，底子不够厚的人，他可能就开始就是崩裂。那这个是一个事件，这可以说是整个系统性的问题。那并出现的就是看起来你好像是偶发事件，可是我们就会像我们这种比较，你就说老人啊，都会
我接受，
对对，就会我们那个神经线就会天线
比较敏感一点，
警示天线就起来了。它是有两起诈骗事件
哦，怎么样的诈骗事件？
诈骗事件一个是在美国，一个是在欧洲那一个在英国。
英国
那这两个事情呢，它可以看到它性质有点不太一样，但看起来都是比较就是。叫做什么？就是低级手段的诈骗，就其实是很容易，应该
很容易识破的，
可是它就出现了。它一个是就是用电信发票来诈骗，它是一个贝莱德旗下的一个私募信贷的公司。那这个公司这个团队就是本来是 JP Morgan 的一个团队就是因为08年的事件
是
那他收紧，所以他这个团队就说，就是我刚前面讲，他就出来做，因为他们这个团队也很厉害嘛他就干脆自己出来成立一个私募基金，这个公司叫做HPS
是
他叫他这个公司呢，就是他全称是叫做HPS Investment Partner 就 High Bridge capital market，
是
啊，它叫做桥嘛 ，high bridge 就是我作为桥嘛，
嗯，
就是中小型公司有需求，那我就帮你去找钱。嗯，这个团队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他是有这个能力，他后来就是出来成立一家公司，后来他的业务也做得很好，他成长的速度很快，后来就被了贝莱德相中，所以贝莱德就收购了这家公司，在前两年收购了这家公司。
好，这边先停一下。所以你刚刚一开始讲说，做私募现在很多都是成立一个法律实体，他们都是做讲的大家比较白话人，他是个体户在做，可是这些个体户做得太好之后，所以这些大的金融机构也去收购了他，对不对？
啊，不是，这两层，一个是就是他成立的，就是这个 HPS 啊，
嗯，
这个公司是一个私募基金公司，
是
他私募基金公司，但他下面可以很多的产品，
对，
他一个产品就是我讲的这个法律实体，
哦，
他可以成立一个的壳公司，
是，
因为一个壳公司对照一个项目，
是
就对照某一个公司说你要募资，嗯，我就帮你这个项目，就包括所有的这个法律问题，
哦，
就帮你弄，就是说这个等于说这个专属，就像我们汇款专属账户，专属通道，嗯，
是
那我就去帮你找钱，那客户的钱也都汇到这个专属账户，
是
有专门管理，所以他旗下可以管好几个账户。
哦，
那他这个他现在这个呢有一个项目呢，就是说就是这个HPS 这家公司，
嗯，
他后来不是贝莱德相中嘛，哈，就他本身看起来他的业务的是还蛮蓬勃的。
是，
那他相中之后呢，开始做滴滴，就说检查，就检查，嗯，其实是贝莱德自己发现，就是说，啊，你有一个项目是很奇怪的。
嗯，
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HPS 这家公司呢，他做这个业务呢，好，那有人要来跟他申请说，哎，我想要你帮我找钱，
对，
好，那找钱呢？我要知道说，那你是谁呀，
啊？是啊，对，
所以他就要做滴滴，就是我们叫做 due diligence，
尽职调查。
好，就我至少要，我要知道你是谁。
嗯，
好，你的那个，你到底这个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啊？我也要了解你的祖宗八代了。
对对对对对，我要查这个部分。那他盘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刚开始讲说，我客户可能相信你这个团队，
嗯，
你这个你都会帮我做好的这个检查，
是。
那偏偏这块业务，对不起，它是外包的
啊。监管的业务还可以外包，
他等于做这个滴滴这个事情，
做尽职调查还可以外包。
对对对，
啊，
他这个外包呢，他外包也不是阿猫阿狗，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一个是审计公司出身，是会计行出身的，
嗯，
这个公司还在美国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挂牌
的，
他应该是美国第五还是第六大的那个会计审计所，那他有提供这个服务，
哦，
就是他也提供会计审计啊这些的，
嗯
啊，就是
看起来可信度很高，
他看起来应该也好，所以他专门帮他也帮这些公司做啊，你的就有点像大陆就叫天眼查之类的哈，
嗯，
有帮你去检查。其实在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在外商银行都讲说 KYC，
啊，
就是我们做 KYC 的调查，
了解你的客户。
那这个他在做这个检查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就被骗了。那就是有一个，其实就是这个骗子，这个骗子呢用假的，他从头到尾他也没看到他本人，哦，然后他就用假的一个网址啊，假的发票，他是仿冒了一家比利时的一个电信公司，他等于拿一个应收账款来去说，哎，我需要钱，那他一看说，哇，这么大的这个电信公司，然后跟他下单，那所以后来做了这个滴滴呢就通过了。可是，这个，
等一下，你刚讲的这个做滴滴的这个公司，外包出去公司，它是在美国挂牌的非常知名的会计公司，
对，
它居然可以把这样子的案子也给通过，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对，所以是
听起来这不可思议。
所以就说低级错误，它就真的发生了。
那我就合理怀疑会不会有什么内部勾结的问题就出来？
就是现在 FPL
啊，哦，是不是？
所以它这个大概金额是4亿美金，
是
好，再是4亿美金。那所以它在这，而且不是一期之间，它这个已经往来了4年了。
啊，
就是他4年，他就是年每年
完全安然无事，就是4年。
对对对，因为这个其实他我一看这个我大概理解，因为像我以前在外商公司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聘那个新人进来，
嗯，
我们对于他的学经历要做检查的话，因为我们可能人事部门不够力气去做检查，所以我们也是委托一个外包，
哦，
专门的公司对他去做他的学经历的检查，所以我是付钱给他。
嗯，
那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说 OK， 有